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国务卿布林肯喺年度发布嘅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话，过去一年虽然世界上有一啲地区扩大咗宗教自由，但一啲令人不安嘅趋势仍喺度继续，甚至有所加剧。布林肯话，喺过去嘅一年内，由于人们要求自己的权利，公民社会团体推动变革以及政府倾听，世界上一些地区在扩大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他提到的例子包括比利时正式承认佛教少数民族、巴西通过保护土著社区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加拿大和欧盟亦设立新的办公室来到对抗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中非共和国的特设刑事法庭起诉基于宗教的暴力和其他侵犯平民的案件等。据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共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强调，美国正是针对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采取行动，包括使用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等工具。布林肯在发布会上说，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政府继续使用一系列方法针对宗教少数群体进行打击，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视和所谓的再教育刑。另外，他们亦将宗教少数群体排除在某些职业之外，或强迫他们在宗教仪式期间工作，并通常用各种法律手段作为武器来到对付人道主义者。布林肯表示，国务院定期推出年度报告，目的是为了突出宗教或信仰自由受到压制的领域，促进问责制，并最终推动走向一个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世界。星期一，拜登总统在费城参加孙女梅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时，向媒体表示，他将在星期二在白宫恢复和国会领导人的会谈，以期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目前白宫仍计划会按时出访原定在日本举行的7个集团领袖峰会。星期二可能是接下来一两周唯一能够和拜登碰面的时间，而鉴于债务上限僵局越来越逼近期限，目前外界仍看不到任何达成协议的迹象。上个礼拜日，拜登曾在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海滩向记者说，我仍保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一个先天乐观主义者，但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上个礼拜，拜登和国会领导人亦曾举行过一场会谈，但双方因立场没有任何松动而僵持不下。拜登的助手们表示，整个周末谈判亦都在这里继续，但至少是公开场合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白宫或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最初的立场。拜登呼吁议员们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取消债务上限，并主张国家的借款权力不应该被用来实施大幅削减开支和其他保守政策要求。然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坚持政府支出必须做出变化，联邦政府不能够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花钱。根据政府的运行，提高债务上限并不会授权新的联邦支出，它只允许政府借款支付国会已经批准的项目，但逐年增加的联邦开支仍同挑战和绑架债务上限的天花板。国会共和党人担心，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已经过高，不应该再采取大撒币的方式治理国家。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向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说，这个始终是我们一直玩的游戏，每一届国会都会在相互打倒，看看哪个敢跳落悬崖，这个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但佢强调，佢亦都系一个永远嘅乐观主义者，并认为违约唔系正确嘅道路。根据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星期一发布关于川普通俄门嘅最终报告，指责 FBI 当年对川普竞选助理卡特·佩奇嘅监视申请漏洞百出。FBI 特工申请续签佩奇的秘密法庭逮捕令，尽管当时和后来他们都承认没有合理理由这样做。调查报告说， FBI 当时仓促展开调查，并以拙劣证据作为调查的前提，这个是和该部门在2016年处理其他政治敏感调查的方式背道而驰。其他敏感案件包括对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该基金会的调查工作在2016年选举日之前几乎被叫停，显示双重标准极为严重。而且达勒姆发现 FBI 选用了那些消息源提供的信息作为启动调查的依据，却没有同这一些提供信息的人交谈进行核实，而该局亦未能够检查自己的数据库与其他情报机构核对，约谈重要证人，亦都没有使用 FBI 在评估原始情报时通常采用的任何标准分析工具。达勒姆强调 FBI 未能够坚持其理应严格遵守的重要法律使命，他不会建议对司法部和 FBI 现有指导方针和政策进行任何大规模修改。他建议答案不是制定新规则，而是重新忠于已有的规则。这一位特别检察官表示，如果特工心中没有 FBI 的指导原则，亦即是忠诚、勇敢和正直，就不能够兑现 FBI 的使命，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美国宪法，这样未来再多的培训或制定再多的规则都是徒劳。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即将到来，意味着美国夏季旅游季节的非正式开始。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将有4230万美国人会在假日周末出游旅行到离家50英里或更远的地方，该数字比2022年增加了 7%， 或增加了270万人。该协会表示，旅行者在今年夏天应该为此做好心理准备。美国汽车协会旅游部高级副总裁保拉特维代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面临通货膨胀，但更多的美国人正是计划出门旅行，并已开始提前预订。今年夏天的旅行季节可能将是一个创纪录的繁忙季节，特别是在机场。预计航空旅行量将比2022年增加 11%， 将有340万人在假日周末搭乘飞机旅行。这一个数字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 5.4%， 或多出17万名航空旅行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可能将会是自2005年以来机场最繁忙的节假日周末。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艾克萨迪亚兹说，美国汽车协会的最佳建议是提前做好旅行计划，并做好 B 计划和 C 计划。要知道你有可能在机场遇到航班延误甚至被取消的情况。迪亚兹还建议搭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可能要比乘坐后来的航班更少遇到麻烦。此外，不托运行李亦会省去很多麻烦。总体来讲，预计这一个周末将是自2000年以来第三个最繁忙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预计旅行者的总人数将仅比2019年的水平低 1%。大多数旅行者将在假期周末开车前往目的地，预计公路旅行者数量将比2022年增长 6%， 将有超过3700万美国人开车上路。尽管今年的汽油价格要比去年这个时候低， 但开车旅行者的数量预计仍将要比疫情前的水平下降约50万人次。如果打算在假期周末出门上路，迪亚兹说星期五下午3点到6点和在假期周末结束之后星期一的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段是道路最塞的时段，建议最好避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5号重新提供评估报告，指财政部能够运用的现金将在6月1号用尽。耶伦再度呼吁朝野双方尽快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共识，以免发生债务违约危机，否则恐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美国总统拜登16号将同两党国会领袖举行两度提高债务上限协商。拜登对协商前景表示乐观，然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态度则恰好相反。美国是不是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如果发生债务违约，的确会好像财政部长耶伦所说的，会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两党没必要走到这一步。任何坚持所要争取的利益都不如违约所造成的冲击。他认为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点时间来到做最后的挽救，最后定是可以想办法找出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来到让麦卡锡这一边做出让步。至于两党为什么出现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僵局，吴家龙分析说，
基本的原因就是两党的经济政策立场分歧终于表面化。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社会的中上层，主要诉求是减税，然后削减政府开支。只不过这一次共和党提出来的一些削减开支的领域，恰好都是民主党政策的标杆，像医疗的补助，像教育、科学、能源，一大堆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恰好都是民主党的一些重点政策，就是我们俗称的神主牌。美国债务还从来没有违约过，因为美国毕竟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资产。对比于之前2011年到2013年的联邦政府因为这些原因而关门暂停运作，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一点三个礼拜，然后解决问题之后联邦政府再恢复运作，那个时候有量化宽松，联邦准备理事会是可以进场来购买美国公债，也就是把财政上的债务货币化。现在恰恰相反，现在进入量化宽松的退场，回到量化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谈判的僵局会更困难。目前看起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点点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为了顾全大局，承受不起破局的这个伤害。那么也可能发展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人提到拜登总统可能可以动用宪法的修正案，然后重新解释债务上限。
基本的原因就是两党的经济政策立场分歧终于表面化。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社会的中上层，主要诉求是减税，然后削减政府开支。只不过这一次共和党提出来的一些削减开支的领域，刚好都是民主党政策的标杆，好像医疗的补助，好像教育科学、能源，一大堆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刚好都是民主党的一些重点政策，就是我们俗称的神主牌。美国债务还从来都没有违约过，因为美国毕竟也都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资产。对比在之前2011年到2013年的联邦政府，因为这一些原因而关门暂停运作，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一些的三个礼拜，然后解决问题之后联邦政府再恢复运作，那个时候有量化宽松，美联储是可以进场来到购买美国公债，亦即是将财政上的债务货币化。现在恰恰相反，现在进入量化宽松的退场，回到量化紧缩，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债务谈判的僵局会更加困难。目前看起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定是有一些时间来到做最后的挽救， 为了顾全大局，承受不起破局的这一个伤害，这样亦可能发展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人提到拜登总统可能可以动用宪法的修正案，然后重新解释债务上限。不过吴家龙亦都强调，美国债务上限一定要协商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每一次碰到上限就是调高上限，然后一直增加债务发行。一些投资者担心债务上限的争端会对美元造成一些损害。吴家龙说，
美元的行情就很矛盾，如果金融市场有动荡的话，理论上避险需求上升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但是这一次是美国自己有状况，所以也会有一些资金是要抛售美债离开美元部位，重点当然就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这个地位短期内会受到一点冲击，但是还是可以撑得住。原因是因为你不要美元，你要什么资产来取代呢？欧元吗？还是人民币？人民币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自由兑换。其他选项就是英镑、日元、加拿大币、澳币、瑞士法郎，就这几个货币。有比美元方便吗？流动性有更高吗？安全性有更高吗？都不见得。所以呢，在没有足够替代选项的情况下，美元的地位没有问题啊。所谓去美元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假议题。美国债务违约造成的是金融市场大幅度的震荡，大家可能会来一个惊魂甫定，就是经过一阵子的惊吓，最后才开始定下心来。所以这种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的大幅度震荡，应该是看得到的主要现象。
美元的行情就很矛盾，如果金融市场有动荡的话，理论上避险需求上升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但是这一次是美国自己有状况，所以亦会有一些资金是要抛售美债离开美元部分。重点当然就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这一个地位短期内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还是可以撑得住。原因是因为你不要美元，你要什么资产来取代呢？欧元吗？定是人民币？人民币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自由兑换。其他选项就是英镑、日元、加拿大币、澳币、瑞士法郎，就是这几个货币。有比美元方便吗？流动性有更高吗？安全性有更高吗？都不见得。所以在没有足够替代选项的情况下，美元的地位没有问题。所谓去美元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假议题。美国债务违约造成的是金融市场大幅度的震荡，大家可能会来一个惊魂抱定，就是经过一阵子的惊吓，最后才开始定下心来。所以这一种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的大幅度震荡，应该是看得到的主要现象。